2025年4月，东京夜，我和老杨二次会后散步到六本木，伴随着街旁樱花飘落，我们抬头往上，除了浪漫的樱吹雪，还有那片被无数塔楼遮蔽的斑驳星空，不禁联想20年前的老东京人是否还记得，当六本木新城的第一批住户搬进240米高空时，街坊们议论这些空中城堡的入住率不会超过30%。如今站在这处街头抬望，那些镶着 LED 光带的塔楼像是悬在云端的镇纸。10年前我们初到东京，望着那些永不熄灭的灯光会想，住在云端的人是不是永远不用低头看地铁时刻表。如今这座城市正在经历一场隐秘的财富迁徙，当日本经济在平成时代匍匐前进，东京塔楼却逆势生长出超现实的繁荣曲线。不久前，三菱地所最新开盘的 Park House 神宫外苑，最高每平米叫价突破了3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5万每平，比5年前暴涨了65%，这还是新盘价，转手就是翻倍。外资基金经理带着计算器在样板间游走，本地富商为子女购置的升学公寓堆满了限量版的 Bear Brick。 中国买家在视频看房时总会追问，窗外能直接看到东京塔吗？这些发生在300米高空的交易正在改写这座城市的财富版图。之前和大家聊过，所谓塔楼英文名 Tower Mansion， 字面意义就是那些高大的像塔一样的建筑物。严格来说，塔楼最开始并不指代那些高端的高层住宅，但从建筑定义来讲，20层以上或者高度超过60米的建筑物都能归纳到塔楼的范畴内。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再提及塔楼都会默认为是指那些地段核心、配套顶级、风景绝佳、楼层30以上、价格1亿日元起步、3-5亿寻常、20亿也能找到的新式富豪聚集地，即所谓的云端豪宅。即用李成儒老师的话，
就是一个字儿，贵。
为何贵？因为地段，因为风景，因为质量，因为配套，因为圈层。但如果你真在日本的地产江湖混过10年以上，就会知道，曾经塔楼在日本房产市场的生态位比公寓还要低半级。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则是来自于日本的土地私有制。很简单的一个小学数学题，即私人土地的人均占有率和建筑层高成反比了。举个例子，同样是500平米的土地，盖个10层的公寓，一共20户人家，平均每家土地面积能有个25平。但如果是盖个40层高的塔楼，住户200户，平均每户土地也就1平米出头了。而对于经历过房产泡沫破裂的日本百姓来说，房子不就是一堆钢筋混凝土吗？而且这玩意儿年限越高越折旧，这不是个金融品，而是个消费品，甚至是损耗性的消费品。至于你跟平成时代的人说炒房，呸，谁家小时候没听过隔壁邻居大叔炒房跳楼，隔壁大婶炒房打一辈子工还债的故事？你骂人真脏，你才炒房，你全家都炒房。那对于东京人来说，买房子的本质是啥呢？很简单，就是买脚底下那块私人永久产权的土地。钢筋会松软，木头会老化，唯土地永恒。所以啊，最初的塔楼本质是公寓的变种，设计之初的卖点是宽大的会客厅、恒温泳池、顶层观景台这种改善性需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个实验性的产物，或者说是少部分有房一族的二套房玩具。因此最开始的塔楼售价基本等同于公寓，甚至比部分的公寓还要便宜。因为开发商自己都知道，所谓的顶级配套不是刚需，每家才分屁大点的土地，自己报价也心虚啊。那估计有朋友要问了，既然打动不了市场，这玩意儿是咋炒起来的呢？现代销售学之父约翰·帕特森曾说过，滞销品出现唯一的原因就是功能错置。塔楼确实没能打动市场，但它打动了姑娘。在后泡沫经济时代，世家子弟富二代们突然发现，豪车名表这事儿好像有点不顶用了，毕竟好车名表是自己的装备，姑娘们只能干看着。至于大牌奢侈品，早些年全民囤，这些年全民出，在姑娘之间 早就不能算是硬通货了。但塔楼这玩意儿，姑娘特别喜欢。至于为啥，我不懂。老杨说，哥们儿，你琢磨一场景，巨大会客厅可以凹造型发 ins， 填充假名媛人设，恒温泳池可以活动肉体，高层落地遥望东京塔可以治愈心情。这个时候你开瓶 whisky 再放首爵士乐，谁知道此刻是爱情还是冲动，反正情绪到了，不做点啥大家是不是都觉得不礼貌了。至于这个房子保不保值，住户能分到多少土地，有没有投资潜力，这关人姑娘什么事儿啊？人家是来享受的，不是来陪你聊经济学的。所以啊，塔楼最初的一批住户基本是以二代为主，大家把这个玩意儿当成自己的私人娱乐会所，这也是当年日本老钱们瞧不上塔楼的原因。太俗太艳，一群小年轻领着花枝招展的姑娘穿堂入室，咱藤原家能丢得起这人，太不体面。而真正让这一行为达到巅峰，以至于俗到极致便是雅的事件，当属2003年的 Lo Bunky Hills。 常年出没东京夜总会的朋友都知道，银座和六本木的夜晚堪称亚洲神颜聚集地，这边坐拥上百家高奢俱乐部和会所，商界你可以看到孙老板马先生，政界你可以看到麻生太郎和各路内阁大臣，至于姑娘偶像明星模特顶级素人，打开那扇门，你一晚上能见到的顶美数量数以百计。而这里面最大的消费客户就是40年代到70年代的传统老钱。而 Lo Bunky Hills 的地理位置叠加其整体的配套，一下子将塔楼的用户圈层从日本本土二代的玩具扩大到了全球富裕层在东京的第二个家，这个用户范围瞬间拓展百倍级。其住宅部分 Moribiru Residence 开盘价达到每平方米350万日元，是同期港区普通公寓的 2.3 倍，首批328套单位在三个月内售罄，买家构成呈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65%为40岁以上的企业主，剩下35%被外资富豪购入。从此六本木银座的无数姑娘将踏入这里视作人生的终极目标，如果能成为某个房间的女主人，就算是彻底上岸了。几年后这里便有了个如今东京人熟知的外号，拜金女的迷梦。而两年后日本将建筑基准法修正，该法案将抗震标准从百年一遇提升至了数百年一遇，一字之差对地产商来说是成本激增，说句一字千金都不为过。同时法案放宽了容积率限制，政策红利叠加 Lo Bunky Hills 的火爆，三井不动产在2007年推出了 Tokyo Midtown， 首次将美术馆和设计酒店植入了塔楼综合体，其住宅部分 The Park House 创下了每平方米520万日元的单价记录，但购买者仍趋之若鹜。预售首日排队人群从赤坂蔓延至乃木坂站，开发商不得不启用抽签系统。日本国土交通省数据显示，2005到2010年东京23区新建公寓中20层以上的塔楼占比从 7% 猛增至了 23%， 而平均单价比普通公寓溢价 41%。 有人说三井开创了塔楼的饥饿营销时代，但是在我问过了当年经历购房现场的前辈们，得到答案却是饮食男女，饿是真的，根本不需要营销。而彻底引爆塔楼狂潮的其实是这几年，具体来说是2020年。让我们把时钟倒拨回5年前，彼时全球刚刚停摆，美联储开始直升机撒钱，股市在一周三熔断后旱地拔葱，一路突破前高，苹果市值突破天际，成为全球有史以来首个市值达到万亿美元的公司。而中概股也不遑多让，拼多多一年5倍，哔哩哔哩一年8倍，而最壮观的当属蔚来，股价从低点一年狂飙50倍，而传统巨头阿里市值突破了7000亿美元，腾讯更是接近了9000亿美元，叠加日元下跌，一升一降，全球无数热钱涌入日本。而彼时就已经有了稀缺苗头的塔楼成为了外国人眼中的重点猎物，特别是中国热钱的涌入，这帮新晋富豪们用传统的炒房逻辑看看东京又看看上海，嚯，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东京塔楼这还不如上海的老破小啊，也忒便宜了。那年头日本新闻里几乎每个月都有中国人全款几亿日元现金买塔楼的新闻，那些年老杨问六本木的姑娘对中国人的印象如何，姑娘两眼放光，就一个词，お金持ち。 而有了东方力量的加持，直接的塔楼市场顶上了天。也就是那几年开始，买塔楼要抽签要验资，中签转手原地赚一半的说法开始流行起来。大和房屋工业首席经济学家中岛光孝指出，塔楼经济贡献了2010到2020这十年东京都心区 GDP 增长的 18%， 其带动的建筑、金融、高端服务业就业岗位超过了32万个。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居住分化的加剧。2023年东京都居住基尼指数攀升至 0.47， 较2003年上升了 0.06。 这个背后是财富向心的愈演愈烈，其中塔楼聚集的港区贫富差距最为悬殊，区民平均存款余额达 1.2 亿日元，是同为东京23区足利的14倍。前一个阵子有位客户向我咨询，他说他找的中介总是强调塔楼的稀缺性，那日本现在到底有多少塔楼呢？人中介硬是没接话茬，能理解，哪有王婆说自己瓜不甜的，随便糊弄两句套话就行，无非是塔楼不好买，买了不愁卖，只要抽签中了，原地转手都能赚一半。但说到底，也没回答客户的问题。咱们不故弄玄虚，直接上数据。根据日本不动产产业协会所公布的物件统计白皮书的数据，在首都圈内，从1976年到2020年，共建造了925座塔楼，共计 26.75 万户。一般来说，人们的认知里，位于首都圈的塔楼大多分布在了核心三区和副都心，最次的也是湾岸那边能看到东京湾的。但根据目前各大地产商所公布的开发计划来看，未来的塔楼将逐步拓展到板桥区、丰岛区、葛饰区这类相对边缘一些的地区。两项叠加，我们能得到一个明显的结论，东京的塔楼并不少，未来还会有更多。当然中介说的话也没有完全扯淡，虽然存在这么多的塔楼，但如今还算不愁卖。不信你看看三井能带头炒房的嘴脸就知道。而且随着土地资源的稀缺，未来开发高容积率的塔楼也算是东京发展的必然路径。但目前的现实情况是，近年来塔楼价格不断上升，中央区的月岛、盛虹、江东区的丰州等塔楼公寓的新房价已经有达到每平方米500万日元以上。这个价格、这个行业、这个国家，三者叠加，是不是让你有了不好的联想了？别急，继续往下看。其实东京塔楼市场在2020年后就已经呈现出令人不安的陡峭斜率了。根据日本不动产流通机构数据，2020到2023年东京都心五区塔楼均价累计上涨了 46%， 同期租金涨幅仅为 11%。 这种不对等的增幅在行业内有个专门的名称，剪刀差。而这种剪刀差在港区表现尤为极端，赤坂某栋2020年竣工的塔楼，到了23年时二手成交价已经炒到了每平方米580万日元，较开盘价上涨了 72%， 但该栋楼同户型的租金三年仅上调了 9%， 资本增值与租金回报的严重脱节。这时候有朋友可能会说了，那又如何，租金涨不起来我就卖掉，三年就涨了 72%，要是放手里再攒两年
不得起飞了我、
OK， 这是典型的中式炒房价值观。但是在东京你可能得琢磨几个问题。一，如果你不是开盘就中签的幸运儿，而是半路上车的，叠加卖房时的资本利得税，你目前的利润还剩多少？二，房价涨了租金没涨，而且在日本 0.5% 的极低房贷利率下租金都无法覆盖房贷，这模式真的健康吗？三，你怎么就那么确定你所购入的塔楼未来一定会继续涨价呢？咱们来算几笔账，等把账理清了，相信你自己就答案了。正如前面我们所提的，东京塔楼并不少，未来还会有更多。而东京都政府2024年发布的住宅供应计划显示，都心五区未来三年将新增 2.1 万套塔楼公寓，相当于过去十年总供应量的 58%。地产圈有句老话，集中放量必然导致存量市场承压。世邦魏理仕在二月头公布了一组数据，在其监测的港区2018年竣工的那批塔楼，到了2023年二手挂牌价平均增长了 57.6%， 但挂牌量较三年前却增加了3倍，成交周期从平均45天延长至了112天。 出售的速度下降明显，但开发商却仍在加速入场。三菱地所在品川站东口的超高层项目规划高达3200户，预计2026年交付。而与此同时，那附近将面临半径3公里内5个竞品同时入场的局面。这是什么概念？你去歌舞伎厅都没有5个姑娘同时拉你进店，而品川站方圆3公里内就有5处塔楼一起对着新贵们摇手绢，眼看着供求逆转。这时候请回答第一个问题，当别人更容易以开盘价入手塔楼时，你二次上市的差价找谁报销？其次，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强调租售比？原因很简单，在日本投资不动产，租售比就是铁律，就是天条，是整整两代日本人的共同信仰。对于日本人来说，房产核心功能就一个，居住。有钱我买塔楼，没钱我买公寓，如果还不行，郊区的一户建也行。而对于投资客来说，最核心的就是租售比。目前圈子普遍公认，5%以上算是优质，3%到4%算合理，如果低于3%，那就是纯纯的泡沫了。至于倒手赚差价，昭和那帮人是老了，不是死了。对于投资客来说，如今日本房地产还想投资，玩法早就转变为购房出租这种细水长流的模式了。这也是为什么说塔楼市场出现剪刀差是个不祥的信号，因为这会使得以租养贷的模式出现系统性的风险。以三井住友银行提供的贷款方案计算，购买该楼80平米单位需月供83万日元，而实际租金收入仅为68万日元，缺口需依赖资产增值的预期来填补。所以如果你的房产不升值，那么你投资的每一套塔楼都在吞噬你的现金流。现在请回答我的第二个问题，当目前整体的投资回报率已经掉到了 2.5% 甚至更低的时候，你准备用什么方式对冲掉你现在的持有成本？这里肯定有人说，我转手卖呀。 OK， 那咱们来看看现在还有购买塔楼的人群有哪些，你准备卖给谁？前几年的塔楼确实在不动产市场风头无量，但是从24年的下半年开始，塔楼就已经渐渐被日本人所抛弃了，原因无他，两个字，泡沫。说到底，在经历了昭和幻梦的裂身之痛后，任何跟泡沫有关的东西都会引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本能恐惧。你可以说这是泡沫破灭后专属于日本人的 PTSD。 而中介们一直标榜的地段优势，这话倒是半真半假。真的部分在于，当年最初的一批塔楼，你看看地段都在哪儿，在六本木，在表参道，在南青山，在千鸟渊，那地段确实没话说，不是核心三区就是皇居周围，妥妥的东京传统上的三旗。但你看看最近的塔楼都在哪儿，我都不说板桥北区这种相对偏远的，就说中国人最爱的晴海丰州，主打一线海景房概念，每天拉开窗帘就是东京湾的彩虹桥，那风景谁看了都迷糊。而且外国人嘛，吃这一套，一线海景房嘛，有点溢价很正常。但如果真持有那边房产的朋友大概会知道，这里的住户圈层远不到顶奢，大家家庭年收入通常是1000到3000万日元左右，折合人民币50到150万，算是金领或者高级中产，但和东京的老钱们相比确实还有不少的距离。为啥？东京老钱们从根子里就对填海造陆这个事儿有排斥，而更深层次的生活便利是差得太远。徒步5分钟有没有超市便利店，徒步10分钟有没有银行医院。对了，你说目前最热门的塔楼普遍距离地铁10分钟以上，有的甚至能到15分钟。我操，你这四舍五入等于不能生活呀。对于美国人来说，开车20分钟去超市属于家门口一脚油门的事儿。得益于东京极其复杂且便利的交通系统和寸土寸金的土地，东京的居民普遍有个极其朴素的概念，房子15分钟内我要搞定日常所有90%以上的需求，超过步行15分钟，那妥妥属于生活不便，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了。这点在东京长居过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而真混过东京房产圈的都知道，离地铁3分钟的房子和地铁15分钟的房子，很多时候的售价能差30%，部分可以到50%。生活标准可以千人千面，但真金白银不会说谎。以上种种因素叠加到一起，直接加速了本地人的逃离。在这样的风向下，你可以回答我的第三个问题了，塔楼未来的升值在哪里？靠日本人那靠不住，靠外国人那更靠不住。那些相信塔楼转手赚一半的莽夫，真有的赚。 他还会转手吗？你转手吗？我不转。你转手吗？谁能把稳定客观的投资回报转出去？转出去的那还能叫做回报吗？
下贱。
在港区的曼哈顿酒吧，每晚都有西装革履的投行人士对着吧台测算风险回报比，他们手中的 whisky 冰块渐渐融化，倒映着窗外的东京塔。这座1958年建成的红色地标，如今被数十栋玻璃巨塔包围，像个固执的昭和遗老，站在了星际舰队中间。如今最新数据显示，塔楼的房价收入比已经来到了夸张的20，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按照东京的平均收入，一个人要用掉20年的收入才买得起一套高层住宅。我们如果以25岁开始第一份工作，65岁退休来算，那么有收入的年份就是40年。而20年不吃不喝买套房，这意味着这个年轻人需要每个月存下一半的钱，过着拮据的生活，一辈子才能拥有那个塔楼。有人说，一代人就能在亚洲第一城的东京核心弄个高级住宅，这还不划算吗？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而东京的年轻人用自己的钱包在投票，这不划算，很不划算。我的人生可以是甲子园的热血高校，可以是羽田川的璎珞如雪，可以是浅草寺的虔诚问心，再不济也可以是秋叶原的二次元老婆，但绝不是一堆砖块和水泥。人们相信东京湾的涨落间自有其亘古韵律，而那些玻璃幕墙里的欲望与计算，只不过是水面上一闪而逝的红光。 OK， 以上正文都说完了，再放个彩蛋。关于日本，我不止一次在视频和评论区里说过，我从不劝人来，甚至不下10次说过资产低于 A8 不要来。而关于塔楼，好的地方咱们夸，如今有泡沫，作为从业者也不想遮掩。我的原则向来是，如果你找我咨询，我首先把事情的利弊都给说清楚了，你判断后就是喜欢高层视野，就是喜欢莺莺燕燕，就是判断还可以吃到最后一段鱼尾，那我尊重。另外，我不觉得作为从业者批评日本塔楼泡沫有什么不对，我一直觉得我喜欢一个地方，批评并不是坏事，反而是我希望它变好。但若一个地方容不得批评，那它坏不坏我不知道，但大概率没有那么好。